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所以我说，切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竟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阿们。圣经开始，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以这样的神的宣言开始。按照话语，神是从无到有的创造。神在第一天创造了光，第二天是天空，第三创造了大海和地上的植物，然后第四天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第五天创造了鱼，然后第六天创造了各种牲畜和人。神造各种牲畜和造人是在同一天进行的，但是牲畜和人之间有极大的差别。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如此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当神造人的时候，是与创造牲畜不同，他是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的。人类身上具有其他动物或自然万物所没有的特质，这就是三位一体神的形象以及与神相似的样式。世界顶级科技公司之一苹果公司的标志，大家都很熟悉，是苹果，是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这个苹果的形状具有象征意义，它让人联想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苹果，那一口白纸，而英文发音又与电脑存储单位 byte 相同，因此也象征着数码技术的创新。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的图标时，大多数人不会想到可以吃的水果，而会立刻联想到苹果公司以及苹果手机以及平板等苹果的产品。同样的，当三位一体的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意味着当别人看到人的时候，应该能从人身上想起神的样子。此外，创世纪二章七节也这样说明，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过程。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在这段经文当中，人这个词出现了两次，原文希伯来语都是亚当。亚当既是一个表示人的普通名词，也是世上第一个人的专有名词。圣经说神是用尘土，更准确的说是用灰尘造人，这表明是按照天然本性的人是毫无价值的。如果人不能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他的人生就无法拥有真正的价值。因为人本质上不过是尘土，无论他拥有多少财富，无论他坐的椅子多么高多么宽，无论他受过多么高的教育，在神面前仍然是毫无价值的。而且用尘土造的人本身就是污秽的，人身上的污垢就是灰尘与皮肤混合的产物。我们每天洗澡的事实提醒我们，人本身是污秽的存在。如果这样污秽的人转过身去离弃这位使人圣洁的神，他的人生就只会污上加污。大约二十多年前，有一位著名的喜剧电影叫《冒牌天神》，故事讲述创造并掌管世界的神决定休假一周，把他的神职暂时交托给一个抱怨生活不顺的地方电视台记者布鲁斯。接着发生了一连串既滑稽又意味深长的故事。在那部电影当中，对神的描写有两个印象特别深刻。第一，神以人的样子出现的时候是一位黑人，而且饰演神的这个演员身穿洁白的西装，这让我们想到，不仅即使不以白人的形象呈现，神依然威严而美好。第二个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是，那位神的职业竟然是清洁工。布鲁斯第一次遇见神的地方是一座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大厅，办公楼大厅，里面没有一件办公设备，只有一尘不染的洁净空间。那个画面让我深受感动。原来神今天仍然在工作，他仍在清除世上的污垢。正因为如此，这个世界才能够继续存在。神不愿让那用尘土造的人活得毫无价值，只带来污秽，因此他向那人的鼻孔里吹入了生命的气息。从那一刻起，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存在。正如后来神借着摩西对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所说的那样，利未记十九章二节，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吩咐以色列百姓也要圣洁。如果有人对你说要像个名副其实的学生， 要像个名副其实的牧者，要像个大韩民国名副其实的公民。那么这句话的前提是，那个人本来就是学生，就是牧者，就是韩国的国民。不是学生的人无法被要求像名副其实的学生，那么不是牧者的也不能被要求像名副其实的牧者。不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也不能够被期待去维护国家的价值与尊严。同样，当神对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圣洁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已经是圣洁的群体，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子民，神呼召我们要活出我们与我们的身份相称的样式。今天的经文同样提醒我们，既然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的，那么就要活出这个身份的生活。我们看20-21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里所说的外邦人并不是指以色列民族的人，而是指那些没有神、活在与神隔绝的状态中的人。外邦人之所以只能随从自己内心的虚妄而行，是因为他们的心地昏昧，离弃了神所赐的生命。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郑重地说，但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他强调真理就在耶稣里，并且你们在他里面受了教导。我们相信那位从太初就存在万物的创造主耶稣，亲自成为人来到世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赎罪之血。我们因相信他的死是为我们而死，就得着了 救恩。佛教徒相信释迦牟尼的话，儒家的信徒相信孔子的教导，他们接受并践行这些教义，盼望从中得到帮助与生命的改变。然而我们信的不仅仅是耶稣基督的话语，更是他整个人、他的生命与人格。佛教中即使没有释迦牟尼本人也可以存在，因为佛意味着觉悟者、开悟的人。任何领域佛法真理的人都可以称为佛。当然一般不加说明时，佛指的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那么是指的是释迦牟尼、达摩、悉达多。儒教也是如此，即使没有提孔子本人，儒家的思想体系仍可运作。但基督教信仰不同，若将耶稣从基督教中拿走，就什么都不剩了。因为我们深信唯有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所有的一切都在他里面。哥罗西书2:2-3，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智慧和知识，所有的宝物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相反，耶稣基督之外没有智慧、没有知识和任何的宝物。因此有了耶稣基督就是拥有了一切，没有耶稣基督就是一无所有。 效法耶稣基督的人应当如何生活呢？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如此见证，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一个真正认真并学习基督的人，必定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里重要的真理是必须先脱去旧人才能穿上新人，而脱去旧人正是为了能够穿上新人。换句话说，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必须同时发生。两者缺一不可，若只做其中一件，就失去了属灵的意义。以色列民在神的恩典和以色列民在神的恩典与大能作为中，结束了长达四百年的奴隶生活，终于得以出埃及。他们脱去了旧人奴隶的身份，穿上了新人自由人神子民的身份。然而在他们当中仍然有一些人无法真正脱去旧人，依旧活在被奴役的心态中，无法活出属神子民的新生命。民数记十一章四到五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尽管神每天都赐给以色列民玛拿，他们仍然抱怨发怨言说没有肉吃。因此以色列百姓已经出了埃及，正朝着迦南地前行，他们的身份已经完全改变，从奴隶变为自由人。然而他们的思想仍停留在埃及，他们虽然身体已经离开了为奴之地，心思却仍被旧的捆绑所束缚。就如同这样，若不穿上新人，脱去旧人也就失去了意义。二十四节我再重读，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为了能够穿上新人，我们必须活在公义与真理的圣洁之中。乍一听我们会以为成为穿上公义和真理的圣洁的新人是因为神使我们如此，但圣经并不是这样说的，而是说我们要照着神成为这样的人，也就是说要照着神的形象，要效法神，像神一样。这正是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句话，三位一体的神在创造人的时候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就是说我们被造本就是为了像神。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心地昏暗，离弃了神所赐的生命，所以只能随从内心虚妄的思念而活。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要活出不同生命的人。义意味着与神的正确关系，一个与神有正确关系的人里面有神的生命，因此不会追随世俗的价值观，也不会被那些转瞬即逝终将化为叹息的虚空事物所吸引，而是行在神的话语之中。圣洁意味着分别为圣。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与世人外在的生活形式看似相同， 但内心的价值观却截然不同。我们的生命就像漂浮在四海之上的船，若是世俗的价值观，那海水渗入我们的生命之中，那么基督徒的生命便会沉没。因此，当我们每天都以公义和真理的圣洁穿上新人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像神。使徒彼得也说，这就是说让我们得以有分别于神的性情，也就是说穿上新人，有神圣洁的情绪。彼得后书一章四到七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然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当我们效法神在生命中不断成长的时候，实际上是成为有分别于神圣性情的人，参与神性，具备属神的品格的人。要达到这一点，首先必须逃避世上会败坏会朽坏的事物。朽坏不仅意味着失去价值，更表明它的价值不是永恒的，不能长久存在。就像刚钓到的鱼，若放在外面不出几天就会朽烂，在盛夏更是很快就会变质。即使把鱼放进冰箱，也不可能永远保持新鲜，因为连冰箱本身都不是永恒的。若冰箱失去电力供应，它很快就会变成装满朽败食物的垃圾桶。使徒彼得强调要穿上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新人，就必须努力加上八样属神的品格。因为成为神的儿女，并不意味着我们会自动地变成像神。就好比想要打好高尔夫球的人，可能会去读关于高尔夫的书籍，但就是把学习崔京州的高尔夫，像朴斯利一样打高尔夫这样的书读上100遍，或者读上100本类似的书，也不会因此自动成为高手。要真正打好球，必须亲自拿起球杆挥动练习。同样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与效法神，也需要实际的操练与努力。我在青少年时期曾听过的有一句话是这样的：各位，我们之所以能走过天桥，是因为相信天桥不会塌，对吗？但事实上，认为天桥不会塌而走上去的，这并不是信心，而是概率的判断。假如全国每天都有几十座天桥坍塌，那么恐怕没有人会愿意再走上天桥了。还有人举这样的例子：我们每天乘坐公交车，是因为相信那辆车不会出事故，但这同样不是信心。我们坐上公交车，并不是因为相信公交车本身，而是因为相信司机。我信任那位司机有良好的驾驶技术和正确的判断力。天桥也是一样，我们并非相信天桥本身， 而是相信设计和建造天桥的那位设计师的智慧与人格。信心正是如此，信心并非建立在可见之物上，而是对那位看不见的神，一位真实人格化的神发出信任。第二个阶段是德行。德行不仅意味着人应当持有的正确心态，也指人格上的力量、经济上的能力以及社会上的影响力。在古代，这个词就与力量有关。在我们的语言中有体现德行带来力量的例子。当我们说我能健康成长多亏了父母的德行，这不仅仅意味着父母道德高尚，更是承认父母具备人格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因此造就了今天的自己。因此在信心上加上德行，意味着我们的信心不再软弱，而是具备正当的力量，从而在生活的各个场景中发挥着良善的影响力。就像少量的酵母能让整团面发起来，芥菜种虽小却能发芽生长，最终为鸟儿提供栖息之地。同样的，作为拥有神生命的基督徒，为了让生命在生活的各处开花结果，我们必须竭尽全力。这就是在信心上加上德行的意思。第三阶段是知识。这里的知识指的是实际的知识或正确的洞察力。无论拥有多少德行，如果缺乏正确的知识，这些德行就难以高效地发挥作用。就像即便拥有相同的食材，做出的菜肴味道也会因烹饪者的知识和技能不同而有所差异。信仰的知识不是理论上的知识，而是实际可行的知识。这种知识不是用嘴说出来的，而是通过身体和生活实践展现出来的。口头上谈论信仰容易，但真正去实践却不容易。若只将信仰停留在理论层面，那才是真正的贫乏。第四阶段是节制。节制不仅仅意味着少做某些事，更是指为了更好的目标将整个生命集中起来。曾经辉煌的运动员、备受欢迎的艺人，以及许多基督徒以之为榜样的人，如果缺乏节制也可能跌入深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魔鬼在耶稣禁食40天之后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吧。如果我是耶稣，可能不仅会把眼前的石头变成饼，甚至像童话故事里那整个屋子里都是糖果一样，把整片田野的石头和山都会变成面包山。但是耶稣选择了节制，因为他来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经济需求。节制让我们更好地穿上新人，成为更合神心意的人。第五个阶段是忍耐。在效法神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忍耐。这不仅说明真正的信仰生活并不容易，也意味着信仰生活与我们的本能欲望往往背道而驰。如果信仰生活像广告宣传那样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大概都好啊。然而信仰生活不是随心所欲，而是遵循神所说的。这就是说它的困难所在，正因此我们需要忍耐，使我们效法神，穿上新人，不是单靠决心，而是靠忍耐。第六个阶段是前进，前进意味着与神常同在，以神为生活的目标。在信仰生活中达成忍耐并不容易，但前进让我明白，忍耐并非勉强为之，而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情。如果国王或总统始终与我们同在，人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是极其重要的权威人物。然而这一创造并掌管天地万物的神与我们同在，根本无法相比。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那位看不见的神，而非仅仅注视眼前的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成为效法神、穿上新人、活出新生命的子女。第七个阶段是爱弟兄的心。我们是否与神同行，是否以神为中心生活，其可见的证据就是爱弟兄的心。如果我们总是追求自我，在与神同在的人之间充满冲突和争执，即便口中说与神同行，也并非事实。爱弟兄的心在希腊语中是菲拉德菲亚，意思是把他人视为同母所生的弟兄姐妹，并爱他们。当我们真心将身边的人视为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么许多困扰我们的问题都会随之消解。最后第八个阶段是爱，爱众人的心。加拉太书5:22-23中提到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其中最先提到的就是仁爱。而在神性性格的八个阶段中，最后一个才是爱众人的心。因此爱是让我们效法神的核心标志，是检验我们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的起点与终点的试金石。愿我们都成为那些奔跑去抓住主所要得着我们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效法神的人。在世上的教会中，确实存在少数基督徒和牧者，他们努力效法神，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此来侍奉神。然而当我未曾听说有哪一个教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不仅努力效法神，还真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此共同侍奉神。如果这样的教会可能存在，我希望那正是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如果我们成为这样的教会，我们将成为为韩国基督教200年历史铺设坚实道路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在创造天地万物造人的时候与造万物不同，给我们的鼻孔吹入生气，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同时更感谢神按照三位一体神的形象创造我们，使我们能够效法三位一体的神。求神让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如何被造的，不要活在没有神的空虚心境中当中，也不要成为随从心中虚妄而生活的外邦人的样子，而是作为认真学习耶稣基督的人，活出合乎真理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脱去顺从诱惑和私欲而败坏的旧人，穿上按义与真理的圣洁所造的新人。愿我们的生命与人格渐渐效法神，正如人们看到咬了一口的苹果标志会想到苹果公司和他们的产品一样，当人们 看到我们的生命与信仰的时候，就能够想到神。为了更好的效法神，求神让我们的信心加上德行，德行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前进，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借此使我们效法神，通过我们的生活更好地为韩国基督教200年的道路铺设坚实的基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